躺平最近成了中国的网络热词，强调少工作、不买房、不买车、不购物、不结婚、不生子，用最低的欲望过生活。这个词源自于百度贴吧一则躺平即是正义的贴文，作者自述如何在没有稳定工作的情况下，通过偶尔打零工和低消费的方式来过生活。作者写道，每月花销控制在200块以内，日常就是在家里躺，外面躺，像闲散的猫猫狗狗一样躺，躺平才是宇宙间客观的唯一真理，我选择躺平，我不再恐惧。这种表述打动了不少年轻人的心。除了作者本人被奉为躺平学大师之外，躺平学、躺平族这类的名词也跟着流行起来。此外，类似社会险恶，先躺为敬，一时躺平一时爽，一直躺平一直爽的口号也颇受欢迎。6月5日陕西省公务员考试甚至把躺平当成面试的题目。其实类似躺平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英国有尼特族，美国有归巢族，法国有袋鼠族，香港称之为双失青年，日本有不爱出国、不爱工作、不爱出门的三不青年，韩国有放弃恋爱、放弃结婚、放弃生子的三抛族，还有把住房与人际关系都抛掉的五抛族，更有七抛族，就是连梦想和希望通通抛弃。对于中国年轻人中出现的躺平现象，民间反应褒贬不一。有些人表示，躺平意味着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与被剥削的奴隶，是年轻人满足现状的生活方式，没什么不好。另一些人则反驳说，躺平就是混吃等死，不求上进。其实躺平有其更深层的原因。分析人士指出，躺平是当今中国年轻人对改革开放后先富不富的情况无奈反应，他们当中很多人输在竞争起跑线上而无能为力。中国时事评论员谢飞告诉美国之音，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希望要先富后富，就是先富的一批人带动其他人共同致富，但后来就发现先富不富，就是当那批人先富起来就是他们，后边人也没有机会再富起来，就是财富很难向整个全社会转移，向少数的人这个集中跟垄断。
撰写《崩世代》一书的作者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宏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崩世代大概比台湾晚了10年形成。所谓崩世代，是说青年就业困难、贫困低薪、难以成家生育的世代。据林宗宏介绍，根据2017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及相关分析，35岁以下的中国青年普遍存在低薪、低所得、职场就业不稳定的情况。这种恶化与2015-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逐渐趋缓有关，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离开学校后很难找到工作。他认为，中国青年这种低薪与延后结婚生育的情况和过去台湾或其他地方的千禧世代所面临的困境类似。林宗宏说，
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高原期，甚至可能会出现逐渐状况恶化，那年轻人工作机会减少，然后这个世代可能面对很多的困境啊，这个是反映中国大陆整体经济跟产业发展的一些困难啊，当然就是会对中国大陆未来这个发展的展望会有一些比较不利的讯号。
中国房地产公司贝壳找房所属的贝壳研究院5月27日发布了2021新一线城市居住报告，指出在房价收入比最高的三个城市深圳、北京和上海，普通居民的家庭需要20多年不吃不喝才买得起一套房子。该研究机构发表的另一篇2021新青年居住消费报告则提到，工作不稳定导致更换住处占比 45.5%， 成为当下新青年租房的一大痛处，相当程度地反映了现今中国年轻人买不起房、工作不稳定的现实情况。中国媒体和学者接连发文抨击躺平，豆瓣上多个躺平小组也遭到封杀。南方日报日前刊登一篇名为《躺平可耻，哪来的正义感》的评论文章称，在压力面前躺平不仅不正义，还是可耻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李峰亮发文批评说，年轻人选择躺平是不负责任。共青团微博更号召年轻人不负使命、不负家国、不要躺平。 就在中国社会掀起一股躺平是否正义的辩论时，新华社5月30日发布了一个老科学家每天凌晨4点起来工作的视频，希望借此激励年轻人不要躺平，而要持续奋斗。据报道介绍，这位高龄86岁的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退休教授赵焕廷仍然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该视频一出，就遭致大批网友的挞伐。有人说，老科学家在需求第五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在第一层给老板打工解决生存问题，这是一码事吗？还有人说，躺平不是享受，躺平是面对生活重压之下的无奈逃避和自我慰藉，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另外也有人说，科学家确实伟大，可我只是普通垃圾啊。谢飞表示，上一辈人尤其是成功人士，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抓住了下海潮，挖到人生第一桶金，就此站了起来。还有一部分人在互联网创业时代利用技术做大做强，也站了起来。但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他说，
他们用他们的生活经验告诉现在年轻人说，你们要努力，你们要奋斗，不能躺平等等。但现在年轻人想说的，今天还能出现第二个王健林吗？今天还能出现第二个马云、马化腾吗？如果说你还能出现，我说这几乎是痴人说梦。
在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的眼中，躺平是一种无奈的积极主义。他说，
你与其蠢动、盲动，还不如不动。你说是明显是一家，好像很多是明显，但是真正做大了以后，你又把人家给杀了。这大家都知道的马云、孙大武，你能做他那么大吗？做那么大又咋的？你还不是完了？那我还做他干嘛？我不是不做。
贺江斌表示，不消费固然对经济造成影响，但减少消费就等于减少浪费，也会减少碳足迹。因此，躺平有助于中国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提前实现。贺江斌认为，此外，躺平的人多半不是报复社会的反叛型人物，而通常是很温和的人。他说，与其因为工作生活的压力造成很多跳楼自杀的社会案件，躺平省下了很多的维稳经费。贺江斌说，指责年轻人躺平就是堕落毫无道理，因为真正堕落的是阶层固化，无法提供公平竞争的制度，而不是年轻人本身。年轻人就是看到了这样的结果，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在哪里，才会选择躺平。他说，
小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吹过最大的牛逼，就是小时候说要当社会主义接班人，那到死还接不了班呢，所以他还不如躺平呢。
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宏表示，躺平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阶层的不流动，从而导致整个国家流动体系停滞不前。他认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不下台，导致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僵化，没有社会流动就不会有中国梦。有梦想、有努力才会成功，但社会不流动，人们即使努力了也不会成功，努力也是白费力气。林宗宏说，
人民躺平，国家在做梦啊，相当讽刺的状态吧，这个是集权化的其中一个后果啊，常常会发生。
他认为，躺平是中国年轻世代生活困境的现实写照，但还谈不上觉醒。因为中国不允许集体行动，所以只能够集体不行动作为消极的抵制。林宗宏提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也有一批人在既不想进行斗争也赚不了钱的情况下整天无所事事。他说，现今世代的躺平主义跟文革末期的逍遥派竟然产生了有趣的类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